大家好，我是河南组97的学员。以前就是 Beta 师姐还有产后风群的人也邀请过我过来分享，但是我都拒绝了，因为当时感觉还没有好彻底，没有底气。然后前几天我就是他们在约我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爽快的答应了，因为我感觉只要我的分享能给大家产后风的姐妹带来一点帮助，就是有用的。那我就直奔主题吧。在我生二宝之前，是我觉得我的生活都是比较顺的，没有遇见过什么挫折呀摩擦。而且生孩子之前，生我们老二之前，有几件事我还觉得特别顺。我老大是男宝宝，所以老二我就怀的是女宝宝，所以当查出来是女孩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开心，因为老大是男，老二就想一个女孩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以前的工作是在农村，后来就是我们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吧，反正也没有花钱，也没有找人，然后工作我自己从农村，然后就是自己考到了城市。反正还有第三个，就是第38周，就38、39周的时候就胎位不正。当时那个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，那医生说估计只能剖腹产了，但有一个医生给我说了一个方法，他说让我艾灸脚上的那个知音穴，还有再拿艾草泡一泡脚，有可能会胎位回正。然后我就坚持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当时我老公去我们另外的一个市里去参加考试，当时我都38周多了，然后他把车开着让我坐在后面，让我躺在后面，然后跟我一起去，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拿了个锅，然后就是去酒店的时候，老板就问我拿个锅是要做饭吗？然后我老公说，说我胎位不正，拿个锅是拿煮那个艾叶水来泡脚的。后来，老板也没说啥，反正跑有几百公里吧，就是挺远的。想说这就是坚持的好嘛，人家让艾灸几次就艾灸几次，让泡脚就泡脚，就是听人家的。这样坚持了一周之后，回来产检的时候。天呐，觉得好紧张呀，生怕胎位不正，因为老大是顺的，老大顺产，如果老二再剖的话，第一他毕竟是个手术，对身体不好，就也害怕做手术，特别特别紧张。后来检查的时候，我跟医生说，你先看一看胎位，然后医生说挺正的呀，头在，就是头在朝下。当时我特别特别开心，然后我老公当时我还记得他就蹲在那墙角，就跟等一场宣判一样，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。然后我出来告诉他这个结果的时候，我们俩都开心，特别开心，比给我们倒钱都要开心。然后到生产的时候，医生一直说什么心律不齐啥的，但是我们找了熟人，然后那个医生还挺靠谱的，就他也没说让我剖腹产，反正一直挺淡定的，然后反正就顺利的生产了。然后当时我打有为了缓解疼痛，我打那个无痛分娩。然后生完孩子之后，觉得脊椎那个医生的意思应该就是打穿了，一坐起来的时候，平躺的就没事，一坐起来呢头都疼的就要炸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就找医生，医生说有可能是体质的问题，说100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，然后就正好让我赶上了。后来我就在网上搜，然后这种也没有好的办法，就是补充，就是等他自己那个洞长住，然后多补充。然后当时特别害怕，因为一起来的时候头特别特别疼，然后我就在网上搜，我大学的时候读过北京协和医院张宇的有几本书，一系列的书有3本，只有医生知道。后来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就比较有名的医院，他们的同事给他打了麻醉，他也出现了这种情况，但是也就是歇几天就好了。虽然有点就是 虽然人家说能好，但是毕竟当时没好，特别难受，就想着完蛋了，这要是一直躺在床上该多难受呀，这可咋办呀。后来一直到第七天第八天他才有点轻，后来一直到第九天然后才出院，每天就是输2000毫升的那个吊水，然后不停的喝水，出院了挺开心的。然后坐月子的期间就十几天的时候吧，我去还去我们市里边参加了一场教师资格证的笔试，因为之前考了，如果就那次不再考的话，之前的就那两门也就作废了，所以我想了想，然后还是去考了，去考试。然后记得当时裹的头上戴着帽子，衣服鞋子什么都穿的严严实实的，就唯独那个脸露在外面，没想着戴口罩，就想着脸能得啥病呢。坐在车上的时候肯定当时也是虚嘛，我也捂得热，出了很多汗，下车我也记得去找考场干嘛的，然后我就下去了。下去了之后坐到考场里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我前面是窗户，然后我还跟我前桌说，我说我的情况，他说给他解释解释，让他把窗户关住，因为我知道不敢吹风嘛。后来人家还把窗户关了，当时是没啥事儿。后来我回去了之后，回去了之后那一边脸开始疼，一侧的头也开始疼，好像如果你熬夜的话这个疼会加重，疼会加重。后来我的人家说月子病得月子里面治，然后我就找了我们当地就是比较有名的医生，然后他给我开了十几副药吧，喝了喝竟然好了。当时还挺开心的。后来满月当天去给娃洗澡的时候，在月子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一侧就左侧的肩膀就稍微有点凉，去洗澡的时候也感觉从就那凉从那骨头里面透出来。我感觉在住院的时候，在医院住了九天嘛，我感觉也没咋凉着，我也就没管他。当时我们有一个同事，他也是生完二胎，他去一个地方做的产后修复，然后他推荐我的，他说他比较靠谱，然后本身是学医的，是医生开的嘛，怎么怎么样，我就想着当医生的应该比较靠谱吧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去了他当时让做骨盆修复，后来我那个同事做了那个，他让我看他做的项目，有满月发汗。后来我说这满月发汗不是挺好的，正好我那个肩膀凉，一侧的肩膀凉，我在心里想正好可以把那寒湿排一排。后来我说我也做产后发汗，然后等到第31天就生产完第31天的时候，我就去那做产后发汗。做那产后发汗，它是在一个小木屋里面，它温度最高的时候就达到50多度吧，就是满身大汗呀，就是一直出汗。他那个小木屋里面放的有水，后来说渴了让喝，我喝完之后我说我还有点渴，让服务员给我加水，然后我把杯子递给他。在加水的时候呢，他在加水的时候他没有说把门关上，然后就是记得当时里面应该泡的有菊花吧，那个菊花还卡在了那个出水口的那个壶呢，估计总过程有10秒吧。然后就是出来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，我还有其他项目，出来到另一个房间躺下的时候，然后我感觉我的胳膊怎么就像蛇一样窜了一下，然后我跟服务员说，我说我的胳膊以前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有蛇窜着一样疼的感觉。然后服务员他赶紧给我弄的那什么泥灸，他说是泥灸，然后把泥敷到那个胳膊上，然后以后就热辣辣的，然后也没感觉，我也没有什么不适的，也没多想，然后就走了。离开的时候我也特别注意，我老公把车一下开到他们店门口，我也裹得很严实，戴着帽子呀，然后把衣服把脸也挡一挡呀，因为当时是阴历的10月份，还是有点冷。然后回去以后就完蛋了，那个胳膊就当时像蛇窜的那个胳膊就开始疼，然后疼一会儿它停了，又接着疼。回去之后右侧的那个眉棱骨也开始疼，然后我就没遇见这种情况，我赶紧给老板联系了。后来他来给我艾灸了3天，然后估计他也忙，他也不想管我了，我觉得他态度 就是差嘛，也挺生气的。嗯，后来我就在想，哎，以前我都找那个医生给我治好了，不行，我再找他去看看。然后我去找他，他说，哎呀，二十副药就给你治好了。然后我吃了二十副，还没有好。然后期间我是一直在想办法。我开始，我想着，总有人治好吧，找一找一些成功的经验。然后我开始，让人给我拉我们当地的一些群，然后我就在问，哎，群里面有没有姐妹有月子病呀？有没有治好的，在哪治的，能不能推荐给我？然后有一个大姐就加我了，然后推荐了我，还是我们县城的一个医生。然后她说她多严重多严重，然后吃了40-50副药治好了。然后我去找他，我也去找那个医生了。那个医生连艾灸得开药，哎，他也是信心满满的，说我这是月子后病，不是月子病，意思是这种比月子病好治，怎么怎么样。我吃了，一共去了2次还3次，一共吃了30副，加上他的针灸，我感觉没什么用，甚至有的时候我还感觉越来越严重。后来我就放弃了，不去了。然后我就又开始想办法，就是我们小区有一个孩子，以前就比如说拉肚子干嘛的，然后就去我们隔壁县的一个中医呢，就人家就给他的用棉签给他的手一些穴位稍微按，可能有10几秒吧，不知道几十秒，然后就不拉肚子。我觉得那个医生肯定有点水平，然后我就找我老公开着车去看他，去找他看，然后他也没有说让吃药，就针灸。但是每次开车太远了，单趟都需要40多分钟。然后我老公每次把我送去，他再回来，然后再去把我接回来。我感觉每次这样太浪费，就是太浪费时间了。而且我感觉做了2次还3次，也效果也没有很明显。然后我就放弃了。但是我就想着之前也在家艾灸有用，我又开始买了很多艾灸的产品，开始在家自己折腾。然后整天我怕熏着孩子，然后整天躲在那个小卫生间里面，然后揪呀揪呀，就感觉也没有明显的效果。然后我爸爸以前就是他喝酒，就是骑着摩托车，就有一次他摔跤了，可能他躺在，就可能也是冬天嘛，天比较冷，他的嘴脸可能就贴住地，贴了，我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，反正我当时还小，当时我爸爸的嘴是歪的，后来他就也跑到我们隔壁。县里面就是有一种膏药，反正当时不知道贴了几天，然后贴回来了。我都在想，那他应该是风寒，我这也是风寒，我又，然后都10几年了，应该有10年了吧。后来我们开着车又去跑了很远，就找那个卖膏药的地方，又问呀，因为很远，有的地方都拆迁了呀，都变了，我们问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才找到。然后我开始满怀信心的拿回来贴，谁知道不知道为啥贴上之后呢，只要跟那个膏药接触，我的皮肤就出疹子，特别特别痒，实在是痒的。然后穿着衣服，那个膏药还弄到衣服上，还脏。我又放弃了。然后我又开始在抖音上搜治好月子病的，正好网上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周口还哪里就卖治月子病的祖传秘方。然后我又开始看下面的评论，然后打电话打到就那个卖家呢，开始了解，问问吃了有用没有，人家说有的有用，有的没用。后来我就是说，你给我推荐一些客户的微信，我要自己加一加，了解了解。后来有的就说喝了是轻了，但是没有完全好。有的说没有用。哎呀，我想着总得买回来试试吧。然后它是那种药粉，然后得把白酒热一热，然后冲那个药粉，然后喝下去。那药粉里面我不知道是啥，但是我感觉里面肯定是有姜，因为我喝出那个姜味。喝它的确有效，他说得好几个，得好几瓶，但是他给我记得就是一瓶酒，然后一瓶药粉，但是我喝了一瓶吧，感觉是有轻，但是没有完全好，因为我的胳膊就是疼一会儿好正常，然后再开始疼，再正常，但是你疼又不是说很疼很疼的，就是那种隐隐的疼，反正特别难喝，但是为了好，也坚持着。就是在喝的这个期间，就是当时我不是买了艾灸产品，说满500了，然后能进那个群嘛， 就那个单桂敏，好像他也挺有名的，在微博上哪里就说调理好这病那病的，能进他那个微信群。然后我进他的微信群之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说问问看这用不用艾灸哪几个穴位，当时我是哪里疼灸哪里的。后来我在想，不行，问问人家看有没有艾灸哪些穴位会更好。当时有一个叫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有一个叫马奇朵的人加我了，然后他就问了问我的情况，然后我他是在郑州，我们不一个地方，然后他说他这种病不好好，问了他的，然后问了问我的情况，然后他说，他说不要急，他说我不了解这个病，他说他在郑州，还有全国各地找了很多名医，然后花了很多钱，现在是轻了，但是膝盖好像现在时间久了我也忘了，好像是膝盖一变天还是怎么，反正就是，没有完全好，还在穿得很厚。他说我不了解这个病，他说要给我发几页，就是什么书让我了解一下这个病。后来我们就几天没联系了，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个事儿嘛，因为我也觉得我对这个病了解的，很少。后来，他不联系我，我就联系他，我说你不是说要给我拍照片吗？后来他就赶紧给我拍发过来了。当时，我一看，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，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因为我想着这术业有专攻嘛，这人既然他能出书，说明他对这个月子病、产后风一定，有很深的研究，肯定是治好过，所以他才能出书，他一定很厉害。然后我就问他书在哪买的，他说以前是在淘宝买的，现在买不了了，因为他给我找链接嘛，找不了，他说买不了了，不卖了。我想这咋弄呀，我特别想看整个书写了啥。后来我定睛一看，哎，那几页书的上面，有一行小字，写的是，什么大千老师系列之什么产后风。当时我没仔细看，我那个铅印的跟那个干净的干一样，我又在百度上搜大干老师，搜半天搜不出来，然后我再低头一看是大千老师，然后我开始搜大千老师，然后所有大千老师，跟大千老师产后风有关的东西都出来了，而且上面有各组，QQ 各组的 Q， 我就找了我们河南组的，然后组长，当时我就加他了，我就开始聊。其实之前我不是问那个卖祖传秘方的人要了几个客户嘛，就是也一起喝这个的，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，然后我就问他们好了没有，他们有其中有一个人就跟我说。他每天就是走路上下班，然后现在基本上好了，就是能去潜水呀、干嘛的。你像就那种风湿嘛，他一般是不能潜水。他说他有一个什么群，那群里面呢都是姐妹相互鼓励，然后最后都能去潜水呀、挨水呀，就是好了的这种。后来他说他从群里面，我让他给我拉进去，他说他从群里面退出来了。那也没办法。然后我就想着，哎，既然他能好，我说不定也能好吧，就是，稍微有点信心了吧。其实，冥冥之中，就是我上大学也不知道啥时候，其实我是有一种感觉的，人体就是它有非常强的自我调节、自我修复的能力。所以说，一说到这个锻炼，我还是挺赞成的。那我之前也断断续续的锻炼过什么普拉提啥，但就坚持不了，坚持不下去。我是阴历九月份生的孩子，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就在想，我得坚持。然后过年我老公去朋友家喝酒的时候，我不好意思在人家的客厅就坐那高抬腿呀啥的，然后我又躲到人家孩子的那个房间，然后咬着牙去做高抬腿。为啥说咬着牙？因为之前，就是我，就是一动吧，就那高抬腿，你现在看着简单，但是当时一做觉得很累，就需要毅力去坚持。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人家都在吃饭喝酒，我一个人在那跟着，因为疫情嘛，然后就跟着那个直播锻炼的时候，当时我一跟着教练一锻炼那个抬胯啥的，当时就有反应，打嗝呀、放屁。我心里当时想，这应该是在排不好的气体吧。然后我就开始跟组长联系，组长说 是的，没想到我身体反应这么好。反正组长就就很哎呀，你体质真好呀，你一练就出现这些反应啊，太好了，怎么怎么样。然后也是组长的鼓励让我坚持，后来我坚持了应该有一星期吧。我一直以为我就是去考资格证的时候，我那个脸月子里不是吃药吗，我一直觉得是好了，实际上那个脸又开始像小针一样扎着疼，一侧的头也开始疼，就月子里的那个病又犯了。后来我又赶紧联系组长，组长说这是翻病，当时我也在群里面慢慢的我也受熏陶，也知道翻病是啥，我也比较相信。后来一两天吧，他翻过去之后，然后可能会再练个一周或者一周多，他这种就这种脸疼呀或者脑的症状又出现。但是我慢慢总结，他间隔的时间是越来越长，比如说这次他是一星期翻出来，下次可能到两星期他才翻出来，再可能到下次就是一周之后都翻出来了。然后我慢慢发现这个锻炼和吃他那个祖传秘方的效果也差不多，我果断的把他那个祖传秘方给他扔了，觉得那药太难喝了，还有酒。然后我就坚持的锻炼，因为人都有惰性嘛，我就每天规定了自己初级班的动作，我做四组，每天就逼着让自己做。有时候当然没有完全好嘛，也不太相信能不能这个健身能不能完全治好，那这时候我咋办呢？我都是晚上睡不着了，我就翻一翻论坛里面的，就是什么德明健身治好了我什么什么，就这些系列，然后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好的，给自己增加点信心。具体我也忘了练了多久。有一次我们不是有连麦嘛，我就跟徐巧医师连麦，我说以前我发现阴雨天的时候，就胳膊一到下雨的时候，就是比天气预报还准，那个胳膊会疼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下雨刮风，就是和以前一样，不说比阴雨天的时候严重。然后徐巧医师然后说是好现象，然后我就开始坚持。当时就是自己特别特别的敏感，我记得当时产后风群里有一个叫四川的精彩人生，他说他的产后就是以前他也在这里面，后来他犯了，我都在想天哪，这好了还会犯。我都在想哎呦，这个健身这好了还能犯，这也不行呀。后来我都给我们组的当时给我们组的刘姐联系，然后刘姐就开始刘姐人也特别好，特别有耐心，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肯定没有好好坚持，说什么身体的细胞是三年换一次，然后是骨细胞是七年换一次，你只要坚持这么久，细胞都换完了，你想着病根肯定就出了。然后当时我也试了很多，你说除了坚持着德明健身，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但是感觉在减轻。后来我就当时要活动，我就一次把一下钱就交到了量子办，反正就是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我就自己看一看。有时候我也怕打扰人家，打扰的多了人家会烦嘛。直到过了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，然后咱们老师说要找学校办基地，后来我在想哎，我是老师嘛，我是老师可以说不定可以找到废弃的学校，然后刚开始我们就找废弃的学校，再后来又就一直努力的找，后来最后把基地定在了我们这儿，然后我在基地见到了好多好多大咖。每次我就是当时我都上班了嘛，一上班一去就是一有时间去基地，一见到人我就问你们是啥病来的，只要是产后风的人我就撵着人家问个不停，哎，你的月子病咋好的，坚持锻炼了多久，吃药了没有，现在有没有复发，见人就问。当时得知新月姐也是，还有来我们基地的好多人都是，然后人家也都没有复发，就那我还是不放心，觉得当时自己的那种心理就完全是一个病态的神经病的心理一样。我还撵着春春姐，我说春春姐，老师说这长风是气血水平下降，那你说等到我们老了，我们的气血水平肯定很弱，那注定这些症状是不是又要出来？然后春春姐就说， 老了出不出来我不知道，然后我忘了，现在忘了当时他给我解释了具体，然后他就给我说了一些他自己的例子，他的膝盖呀、怎么怎么样的，还有当时的玉兰，因为西安离我们这比较近嘛，玉兰也给我解释。嗯，后来去基地多了嘛，然后一直到2020年7月份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哎，这健身都让我都让我好了，都让我轻了，不行，我再加上吃药也好了，估计能好得更快，因为我知道蝶舞呀、刘姐他们就是都是还有他们都是有加吃药的。后来我想，那加上吃药那是不是更快？那起码证明他就是健身都有用，就加上吃药会更快。后来我就开始吃药，我也有顾虑呀，我也不想吃。后来我就要了我们组心灵教练的，我记得可清，还有刘姐的，他们当时问诊的账号和密码都被我要过来了。账号密码都给我要过来，然后我就详细的看他们的症状呀、看他们跟老师的沟通呀，就确定，这个吃药是有用的，就是看看，还有就是看他们是吃了多长时间，我才决定开始吃。以前你看到七月份的时候，不是不能吹夏天了嘛，不是有的地方就开空调了，我记得可清，我进到空调房，我的胳膊立马就有反应，就是凉疼。后来我吃老师的药，第六副药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能进空调房了。进空调房好像没有感觉了，然后再开始他就真像老师说的那种螺旋式的上升。哎，这段时间感觉轻了，那段时间又稍稍有点加重，但是比起最严重的时候，他还是轻的。记得当时老师还跟我说，让我。就是多去基地玩，说玩也很重要。然后我到周末只要没啥事的时候，就拉着孩子呀，然后一起往基地跑，就特别听老师的话。以前我还把，比如说我去基地的时候，我要待两天的话，我就把药拿着。后来，然后嫌麻烦，我就没拿了。反正我想说的是，就是我断断续续，就是我要出去的话就不拿药，或者有的时候也就不喝，反正断断续续的吃了10个月的药。其中有一次，我们去爬我们当地的一座山，当时在山下的时候，也是夏天，当时在山下的时候，我胳膊没有感觉，然后越往山顶走不是越冷嘛，走到感觉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我的胳膊。就一遇见那个冷气就又开始凉呀疼的症状就又出来，当时就特别崩溃，就想着这年纪轻轻的，然后就这样了咋办呀。后来老师就说没事，一定会慢慢好的。后来我就想着对，有效果，既然有效果药对着，然后就接着吃，一直到吃到10个月，就是断断续续吃了10个月，到2021年，快到暑假之前，当时不是也要期末考试了嘛，也忙，我就把药也停了，那时候都好的差不多了。前一段时间，然后我跟我老公还有我们一家人过年的时候，就最冷的时候，下雪的时候，我们又去爬了那座山，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症状了。然后现在熬夜呀，其实这一个寒假，然后我要看两个孩子嘛，也就几乎就没有锻炼，然后也都没事了。真的就像他们说的，也说不清是啥时候好的，反正就是慢慢的，就是一点症状就没有了。其实就是。相信，然后听话，照着去做，照着去练就行了，其他真的没啥。现在想想真的得感谢那一次发汗，然后让我就遇见德明。遇见德明之后，我们小的就比如说感冒发烧，我就是按导师的感冒方。老大感冒发烧我也用的感冒方，就是遇见德明之前，我们老大一感冒发烧我就急呀、焦虑呀，然后领 让他去医院，一去医院然后医生就说是肺炎，然后让住院，钱花不少，孩子也特别受罪。但有了感冒方以后，我们老二老大就再也没吃过西药了。就以前生病的时候，就那个心呀整天都是揪在一起的，也不开心。然后随着病慢慢好起来，再加上德明健身，它真的就是能让人心情愉悦，有那种开心愉快的感觉。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也知道人的一个人的情绪对健康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我当时我想买了一架子的书，就是各种名著，说拿回来读。还有就像那些什么书来着，让我看看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呀，什么次第花开呀，就那种劝解人的那，因为当时病没好就怨嘛，怨别人，怨这怨那的。我就买这种书，想着开解开解自己，然后其实发现看看没有什么用。再后来我就问别人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变化需要怎么办，然后他们就说听老师以前的录音呀，或者看老师以前的文字呀，老师也说让我多看他的书，后来我就听话把老师所有的书都给他买回来，然后我一读，让我发现真的老师的书真是看着就能走到人的心里边嘛，就是他有时候很简单的一段话，就是要比那些其他就我买的那些书上的文字要有力量一些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以前就是悲观，遇事容易往坏的地方想，纠结，就是现在感觉比以前好多了。就是老师之前说，就是我听老师《道德经》的时候，老师说有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好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说，如果大家能够尽量的忽视小的摩擦冲突和小的损失，让自己这个圆和外界接触的这个圆向里面再收缩一点，就会发现大部分矛盾冲突全都没了，抓大欺小。古人云：“争之小可，失之大道。”琐琐碎碎的小的事情，鸡毛蒜皮的小事情，如果你能忽略，你会发现世界已经很清静了。然后就是有时候寒暑假的时候，我不是很会规划自己的时间，有时候就是锻炼的不是很规律吧。然后我是做老师的，所以一到下课的时候，就赶紧从那个办公室里面出来。然后去外面走一走，吊杠上吊一吊，然后锻炼锻炼。其实我真觉得，如果不是碰见德明，天哪，我还是这个医生看看，那个医生看看，估计也没治好，弄得自己估计更焦虑。其实，有时候想想，真的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如果感觉不是那，我感觉我也不会找到德明健身来。其实说这么多，我总结一下吧。第一就是，首先你要相信他，相信德明，然后，好好锻炼，那个听教练的话，然后照做。第二就是多看老师的书，这都是相互促进的。说这两点做好了，病也会好，然后心情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越来越好，会觉得活得更开心吧。